回应教会的需要，训练合神使用的执事，带领教会承担侍奉，与牧者同工，建立健康成长、见证基督的中国教会。良友圣经学院执事训练课程之基本信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们那个执事基本信仰的训练已经来到那个最后的一个题目了，就是生命与侍奉。我这次呢还是请到罗文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。
罗牧师你好，听众朋友好。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题目我觉得很抽象了，生命和侍奉的问题。
是抽象一点，但是我晓得呢，往后呢会有24堂的生命与侍奉，就是有罗文辉主理。
我现在还在准备，希望听众朋友呢多为我祷告，慢慢的准备。
好，那么我们多谈了圣经的知识，多谈了基本的信仰，这是我们主要的这个课程的内容。但是我们也晓得呢，知识呢，你应当对教会认识，你应当有一个好的生命与侍奉。那现在我们谈这个问题了那个生命与侍奉呢，我觉得有四大方面。那个侍奉的素质，侍奉的心智，侍奉的态度，跟侍奉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先谈谈那个侍奉的素质好不好。那我觉得呢很简单，我把一个方程式提出来。
还有方程式啊？
是罗文辉请你的批评。当我们谈到一个人侍奉的素质的时间呢，是谈他的生命加品格加恩赐。
生命加上品格再加上恩赐，那三者什么关系呢？
就是我说那个侍奉者的方程式，就是表示这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。
就是等于三方面加起来就可以衡量这个侍奉的人他的素质了。
对，那你单单说你有生命常常祷告不够。你的品格哇是一个根本没有人可以接近你啊。一跟你讲话你就发脾气骂人，你这样子的品格怎么样侍奉。那个恩赐，你那个教导人睡觉，你传福音人拒绝，那这样怎么样子呢去侍奉主。所以这个生命加品格加恩赐，你同意吗？
就是三方面也要平衡的啊，就是说就算我只有其中的一个方面很突出，但是其他不行，那这也不行，
这不要离谱啊。
不要离谱，
那应当三方面都有一定的表现。
对，
有一某一方面突出一点呢没问题。但是呢你三方面都应当有一定的分量，一定有见证。
对，
那这个事情呢不简单，生命加品格加恩赐。那现在你拿你的笔出来，我把一个定义告诉你，你就好好的衡量看你是一个怎么样子侍奉神的人，你的侍奉的素质怎么样。生命是信徒与神与人的关系，在生活中流露出从基督而来的香气，并经操练能够认识神有更深的尾声。这样子谈生命，那我再念一次呢，看看罗文辉有什么意见啊。生命就是信徒与神与人的关系，在生活中流露出从基督而来的香气，并经操练能够认识神有更深的尾声。
我觉得已经是很难做到了，因为一方面这个是人与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， 而且呢能流露出基督的香气来，而且经过操练啊，还要经过操练哦，
更深的更
进
深、
啊、更深的认识神，更深的委身，哇，已经是个很难得一个操练的过程经验了。
生命就是不简单的，
嗯，
你不容易下一个定义，现在我们刚才就下了一个定义，但是人与人中间的感觉就感觉到他有没有生命了，对不
对？
对
对对对，
而且生命呢，你一讲到生命呢，不能够肤浅的，
对，有深度的。
好，那第二就是品格了哦，
嗯，
所以你有鼻呢，你再写那个品格了哦，品格是与生俱来的气质，
嗯，就生来就有的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受到童年的训练、教育和基本对事的态度、信念、原则和动机的影响而产生的。
嗯，
那这个比较，这个好像这个社会科学这个内容好像是这样子，但是我再念一次啊，
嗯，
品格。是与生俱来的气质，受到童年的训练、教育和基本对事的态度、信念、原则和动机的影响而产生的。
嗯，它本来就是一种生出来具有的一种气质，但是呢，
嗯，
这种气质也会经过从童年小孩的时候一直长大，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，也受到教育啊、外面的这个环境影响，
嗯，
影响而产生出来的一种信念哦。
譬如说，我们说呢，这个人有传道人的品格，或者有知识的品格，其实是什么意思？
我想就是说，这个人好像，给人家感觉他很会帮助人，或者是很想帮助人，去牧养人家。关心别人，
嗯，
我想大概是这样，
代表了真理，
嗯，
有那个属灵的气质，
嗯，
这个一举手一
投足
都是很合理的，
嗯，
能够帮助人的，
嗯，
或者是领导人的，
嗯，
对不
对,
对,
对, 对
啊，这个品格呢不简单，是不是？好像是我们谈到那个生命是属灵的，品格好像不一定是属灵的，
嗯，
但是有些人的品格就根本呢不能够做神的工人。
对，这个跟性格有关系哦。
嗯，那第三是恩赐，这个恩赐呢也不容易解释啊。
嗯，
所以我现在也是把那个定义告诉你们，恩赐是由圣灵所赐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，
嗯，
是一种图德的能力。使他可以在教会中侍奉，使教会在量职和组织上面都有增长的。
我这个圣灵的恩赐，圣灵给我们的恩赐，可以说是一种能够叫教会增长的一个东西啊，
嗯，
让教会能够在质和量方面都增长的。
嗯，对，那譬如说一个基督徒，其实你常常来教会，常常参加祷告会，有好的见证，我们已经很满意。
嗯哼。
但是呢，你是一个传道人，你是一个执事，我们就对你的要求高一点，应当呢有一定的恩赐。
嗯，
我觉得呢，我常常说，哎，传道人呢，啊，你做那个行政，分数不高，我们原谅你。
嗯。
但是呢，你做传道人，你不能够讲道，不能够讲一篇好的道，我们不能够原谅你，你同意吗？
我基本上我同意，因为一个传道人，他应该以传道还有祷告，
嗯，
作为他工作的主要的部分，
嗯，
而不是做行政的工作。所以刚才你说，如果他行政的恩赐不太强，那算了，因为他不是要做这个工作嘛。但是讲道也不行的话，我觉得他就很难做一个好的传道了。
你做传道人，讲道的时间我们都睡觉，
啊，
那么浪费了最好的机会去教导我们，我觉得我绝对不能够接受。
嗯，对对对对对。
那个国内的教会呢，真的不容易找到传道人。
嗯，
常常呢要讲道的时间呢，哎呀，觉得这个工作吃力得不得了。
对，
那你有什么提议？
哎呀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提议了，唯一的就是一来真的向神祷告了，求神给我这个讲道的恩赐了，
嗯，
另外呢自己也要努力的去学习，学人家怎么讲啊， 学一些好的讲
道、嗯、学人那么讲
啊，听多听一些好的讲道。
对，我可不可以告诉听众一个秘密？
嗯，
就是罗文辉念神学的时间啊，讲道嘞是全校第一名的、啊。
哎呀，不要再提这个过去的事了。
但是呢，
我忘了。
所以呢，你讲道不行，我劝你呢写信问问罗文辉，请他指教指教，
一起研究讨论吧。
好，那么。这个第一呢，就是侍奉的素质，生命加品格加恩赐；第二就是侍奉的心智、
嗯、
啊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吧。
这个心智就是里面的那个心啊、
嗯，
怎么去看那个工作？
嗯，所以呢，你做一个执事，你在教会里头怎么样侍奉，在信徒当中有什么见证呢？我觉得很在乎你的心态、心智是怎么样。
嗯嗯嗯。有的人如果他的心智不强的话，就算他有恩赐，但是他还是不想做，
冰冷的。
对，
所以呢，保罗说要把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。
对对对对对，
有这个火热的心，
而且这个心智有时候也会受到外面的环境影响。比方开头的时候他有心智，但是后来可能经验了一些失败啊、挫败，结果他的心智就越来越弱了，结果就没了。
哎，你看呢，有些人到老还是很热心的。
哎，好像旧约圣经里面那个加勒约书亚八十几岁啊，还是热心的侍奉主。
所以我不敢说我老啊，有些时间。
你不老啊，你还年轻。
好了，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。
嗯，
信徒呢一定要在地方教会当中侍奉。你有没有批评啊？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信徒一定要在地方教会当中侍奉。
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地方教会的嘛，那么既然他是属于那个教会，他应该关心那个教会也在里面侍奉了。
所以呢，你一定要，哎呀，求主给你一个侍奉的心，在地方教会当中参与，在地方教会当中荣耀我们的主。那个信徒啊，我觉得呢，不单是应当有地方教会的观念，也应当有普世教会的观念哦。你觉得我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？
其实不是要求太高，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，就好像我们上一次已经谈过了，教会并不是指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建筑物，教会呢就是一群信耶稣的人。那么有一些听众朋友，他们现在在内地，在中国信耶稣，但是还有其他基督徒，他在美国、英国、日本啊，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。那么我们加起来都是神的教会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有一个普世的观念的，不应该停留在中国里面。
我劝你在广州的教会，你在天津的教会，不要单单想那个广州，单单想那个天津，
对，
更不要单单想你挑那个小巷下。
嗯，
你是地方教会的会友，你同时有一个普世教会观，你的主是很伟大的，在世界各地里头呢都有他的信徒。哎，在香港有罗文辉，跟你信的是同一个主。
对对对，
好了，你认识一首诗歌吗？
嗯，
我很喜欢唱，我信主不久呢就爱上了这首诗歌，我爱我主教会，主灵与人同在。这首诗歌呢在很多那个诗歌集都有的。
对对对
啊，一面唱的时间呢我常常的一面流泪。
嗯，为什么你会那么受感动呢，卢牧师？
因为呢这个是提到信徒与教会的关系。
嗯，
那么我呢，我坦白告诉你好不好，
嗯，
我的教会呢本来不是很好，但是呢当我那个信耶稣参加这个教会的时间，那个团契就得到复兴。
嗯，
但是呢整个教会呢没有信仰，一团糟。但是呢我们在哪里呢看见神的荣耀。那个团契呢本来呢就有三四十个人，哇，一下子发展到一百个人了、
哦、
一下子影响到整个教会了，
复兴了，
复兴啊。
嗯
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头痛的地方，
嗯，
就是人信的耶稣怎么可以叫他参加我们的教会呢？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团契福音。
哦，
那么有人来做礼拜的时间呢大概是，
哦，
哎呀，我们的要求别人那个信耶稣的人呢请你礼拜天到其他教会去做礼拜。
哎呀，那么糟糕。
哎，但是我有报应啊。
我这样子呢劝人，结果呢几年功夫以后呢，我回来自己的教会做堂主任。哎呀，不能够教人呢，你去其他的教会做礼拜嘛。
那怎么面对那个冷冰冰的这个教会崇拜呢？
对，所以呢我就悔改啊，
嗯，
我就重新爱教会，重新讲教会的道理，劝人呢甚至是爱教会多于团契，因为你的团契也是属于教会嘛。嗯、
对对对对对，团契只是一个小组，是属于教会的一小部分而已。
嗯、对对，
但是整个教会的那个福利啊，才是全会众的福利。
所以从那个时间开始呢，我就教会观很深。很爱教会，所以我就唱那首诗歌的时间，一边唱着一边受感动的。
嗯嗯，
好了，我也觉得保罗呢，这个人我佩服的不得了。
对，
保罗是一个有名的神学家，
嗯、
有名的宣教士。
嗯，
但是他的教会观呢？哦，他不是教会观而已，他真的在教会里头侍奉。他在那个《使徒行传》20:31里头呢有一个见证，麻烦罗文飞你把这些圣经呢念给我们听。
好，我看那个使徒行传的20:31，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
哎，这个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。
对对对，
哇，他做一个见证，他说我在那个以弗所3年之久的、嗯、其实是保罗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最长的时间。
对，
他说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这些做领袖的做长老的。哎，你有没有可以想象啊，保罗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，你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可以存在吗？
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呢是很难会理解这个感觉、
嗯、
但是我相信保罗这么说的时候他是真的，他是说真的，他不是夸张啊。
嗯，
所以我就想呢，一来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人，很容易表达他的感受、
嗯、
二来呢就是他对以弗所教会真的是非常爱他们，很投入这个教会，所以呢他才会有那种大的感动出来会流泪、
嗯、我常常有一个惧怕
啊，
就是我侍奉主的时间呢不够感情。
嗯，有没有流过泪？有没有？
我就是常常在主的面前警醒。假如我几个月都没有流泪呢，我的灵命可能有问题。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迷信？嗯、
我觉得也不应该说一定要流泪才对呀、啊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那个构造啊、性格也不一样的
啊。你常流泪吗？
我不会，很少
很少流泪，我也是很少流泪
啊。
但是那保罗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是我们的榜样啊。
嗯嗯，
是很多的感情，很多的爱啊。
嗯，
所以我如文呢自己呢提醒我自己呢，一定要多一点的感情，多一点的爱。你罗文飞有没有这样做？
对，我觉得这也应该。如果主真的向我们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太理性了，太多用脑袋了，应该多用心了，应该多一点感情的话，我觉得应该真的操练我们那种感情的流露也是对的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们做那个投羊的，应当多一点爱你们的教会；我们做那个执事的，也要呢思想你侍奉的心智。
嗯，
保罗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
对，还有感情啊。
对了对了，那么我们谈完那个侍奉的素质、侍奉的性质，哎，现在要谈谈侍奉的态度哦。哎，我们在这里呢提醒听众朋友呢，要多一点的侍奉主，愿意做教会的执事。听说啊，在世界各地的教会出了大问题。
有什么问题呢？
就是执事不够。
嗯，
不，有人不愿意做执事。
其实传道人不够，执事应该也大概也不够哦。
但是呢，我现在听见呢，有很多人的教会竟然呢要提一些执事的候选人。
嗯，提不出来，
也提不出来。
嗯，
糟糕不糟糕？
因为很多信徒不愿意做执事嘛，觉得哎呀这个工作很难啊，很他们怕的。
我就劝一些教会，我说你们要人做执事，应当呢把适当的工作交给他们。
嗯，
因为有些教会呢找执事呢只是开会，
哎，
拼命的开会，拼命的忙碌。有教会呢开会开到半夜12点钟还没有散会
啊，吓死人。
就这些执事的妻子要打电话来教会找丈夫到底出了什么意外没有，
对对，或者是儿子打电话来找爸爸
、啊、所以呢你还敢不敢做执事？那所以亲爱的听众啊，你们做执事的时间呢应当侍奉神侍奉人，不是开会。
哎，这个我同意。我真的听过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他们不想做执事，原因就是他们说我愿意侍奉神、
嗯、
但是不愿意开会
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哎，我也怕开会啊。
哎，
罗文飞你喜欢开会、啊、
当然不喜欢了、
啊、我
开会是越短越好，这个时间
这开会能够开得短是一种恩赐嘛。
是啊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恩赐，我觉得
不过你也不是很广东人说很长气这个啰啰嗦嗦讲话不
算啰嗦，不算啰嗦
啊。那慎用你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谈谈呢，就是我觉得呢，神要我们有侍奉的态度呢，是羡慕圣工。
嗯，
其实罗文飞，我很羡慕你啊。
为什么？
因为你有很多侍奉的责任，你年轻，你做好好的工作。所以我羡慕你，我真的羡慕圣工。
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夸奖我。其实我觉得卢姆士你也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呢、啊。其实你做的工作应该比我多好多倍。
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那其实我们应当正面的，就是努力的去侍奉主，羡慕侍奉主。那我有一个秘密，我不晓得应不应当公开。我公开的时候我在祷告
啊。
就是我从来都不拒绝的，就是任何的挑战我都听。
嗯，
我看呢能不能够做，不是表示我思想以后一定什么事情都做，但是我觉得呢你讲我就一开口就拒绝的不合圣经。
嗯
啊，因为我觉得呢神给我们侍奉的机会的时间我们就要挑担起来。
对，不过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愿意接受挑战的时候，这个人呢才会进步，不然的话呢他会越来越退缩啊、
嗯、
什么都不敢做。
嗯，那现在我们谈谈那个侍奉的态度。其实呢头一个原则呢就是这个是神的命令。
嗯，
你不侍奉的时间你是违命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譬如说是耶稣说、嗯、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哎，我听见很多人说我没有感动，这个是差传的事工，我没有感动。其实这个呢根本不是感动不感动的问题，这个是神的
命
令。
对对对
啊，现在呢有人竟然斗胆说我没有感动，其实他是违命。
对，因为有一些事情呢你可以说我没有感动去唱歌啊，这可以、
嗯、
或者说你唱歌不好听可以，但是去做主的门徒，那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啊，或者是叫别人做门徒，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，是很清楚的命令，所以没有什么感动不感动的。
那另外一种的原则就是呼召，
嗯，
就是神会呼召我们特别拣选，那个可能这个对执事不一定可以放在执事的侍奉里头啊，因为传道人呢都不同。那因为呢耶稣说你来跟随我，这个是特别的护照，你同意吗？这个传道人一定要有主的护照。
我觉得应该，因为这传道人他的侍奉呢是一生一辈子的侍奉、
嗯、
但是做执事呢可能就不一定是一辈子的这样做执事。
那你说执事不必要有护照，
他还需要，但是那个护照可以说在本质上还是有一点点分别的，我觉得。但是他也应该明白主现在要用他作为一个执事，在执事的岗位上侍奉主，他应该有这个感动。
那好不好这样讲啊，
嗯，
神是命令我们要侍奉。
对，
对传道人来讲呢，很多人呢是蒙神护照去牧养群羊，特别的拣选，但是呢 一些信徒呢，应当感觉到神的引导。我常常把那个护照跟引导分开。引导呢，就是圣灵引导，叫你看见这个地方教会的需要，你在哪里投入侍奉，这个对执事就非常恰当了。
要就是这个执事要在他现在所在那个教会里面看到那个需要
啊，
然后呢就投身进去，就在那里侍奉，
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呢配搭侍奉，
一起配搭。
可能你接受的引导呢不一定是做执事，但是你可以做执学的教员、团契的导师、传福音的人，这样子呢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教会的执事。好像保罗说，我是教会的执事，就是教会里头的侍奉，我们都做这个引导，我们起来一起配搭，一起努力，是这个意思。
这个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羡慕做圣工这个感动，这个护照应该有的。
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侍奉的态度呢，提到那个命令，提到那个护照，提到那个引导，而且呢好像罗文辉刚才讲啊，你要羡慕圣工。那个羡慕圣工呢，就是表达到一个信耶稣的人既然蒙召，那么你无论怎么样子呢，你都要做的了。
对，
但是呢有一个人呢觉得呢，哎呀主啊，你给我多做一点，那这样子的羡慕圣工的态度呢，我觉得是很美啊。
不过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他们不是不羡慕，而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到这个资格，不够分量去侍奉神，结果他们就裹足不前
了。
不敢去侍奉。
罗文辉你讲道很厉害啊，
哪里
但是我坦白告诉你呢，我也羡慕讲道的吧。哎呀，我有机会听见有教会请我讲道，我心里头就暗暗高兴，
那好，
又给我机会侍奉啦，分解神的话语。
你羡慕圣工了？
对呀、所以呢，我觉得你比我更好啊，你是更能够讲道的人，所以你一定讲道比我更多。好不好？那个羡慕那个字呢，请你翻开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念给我们听好不好？
好，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要羡慕善工，这话是可信的。
那现在卢文呢竟然提出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呢，叫我们羡慕圣工，但是呢这里明明是讲监督的哦。
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吗？
对呀、那么我们执事应不应当羡慕？
这里的意思好像是说应该羡慕，甚至羡慕做监督，不单是做执事
啊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侍奉神呢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说无论怎么样子呢，我们都应当羡慕主啊，我愿意爱你，主啊，我愿意侍奉你，羡慕圣工，好吗？
对。